Radio for the Sheaf Association. Today is Monday, the 25th of March.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576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五天，从星期一去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104.6 波段播音，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播音，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佛法修学概要，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佛法修学概要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今天播到第60讲，我们一起来收听。
藏性周圆，行业随心法法全，和合因缘串，细论虚排遣，外道网纠缠，盲无慧眼，妙有真空，密我同阳焰，切莫把十界依他作本然。
前面的自我意识啊，是一个人主宰的我，那么这里的法呢，是指他所主宰的这一切缘起的这些规则的法。那么为什么法是无我呢？我们首先看啊，这个法是怎么来的啊？藏性周圆，行业随心法法全，就是说我们的本来面目，这个如来藏性呢、啊，是周遍法界，是清净本然的，是离一切相。那么在这圆满的信心当中，为什么我们形成每一个人个人的这心中的性格呢？性格倾向呢？这个法就性格倾向。你看有些人一出生，他就有种内心就有一种布施的法在他心中活动。你看小孩子，有些人他就会把他的东西跟人家分享，有些人他有牵他的法，他的东西会占为己有。那么这种自我意识他所形成旁边周围的这种所主控的法是怎么来的呢？是行业随心法法权，是行的第一个他的业力，他过去生他的行为；第二个他的心态，他过去所遭受的教育，由于过去的行为跟他的思想教育的结合啊，就造成他今生心中所残留的个法，他的性格倾向，他可能会受持一些啊善良的法，也可能会带动一些邪恶的法，就是在自我意识当中的旁边呢、啊。他可能会有些见属，有善的法、恶的法，其实是由业力跟他的教育所构成的啊。这个是说明了、啊、我们本来是心中没有各种的性格倾向的。那么接着看怎么对治呢？和合因缘转，细论拆排先排遣。我们内心当中的自我概念会摄持法，那么这个法在楞严经上说呢，它是非和合，非不和合。你的明了的心啊，跟你的性格啊、思考模式啊，它没有真正合合，但是它也不是完全分开，就像镜子跟影像一样，它非合合非不合合。我自己对这个非不合合啊有一点体验啊，啊就非合合有点体验哈、啊。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讲经，午餐以后啊，我习惯会稍微休息一下，因为下午要上课。我在休息的时候啊，隔壁啊。刚好在装，他那个隔壁间刚好在装潢，就有一种干扰的声音。我试着念佛，但是后来没有效果。后来我在想，楞严经说啊，其实我们一念心啊，跟声音啊，没有真正的和合，没有真正的和合。诸位，你看这个镜子跟影像，他们真的和合吗？如果真的和合，它就不能分开了。如果说真的和合的话，你把影像拿开，它就不能恢复原来清净了。但是你说它完全没有和合， 它又依稀能够显现出来。所以我的思考，我们一念迷鸟的心本来清净，跟声音啊是非和合非不和合，所以我们可以站在不和合的角度来对视它，就是我可以不接受的。其实业力显现一切的话，我们是有选择权的。如果心跟法是完全和合，那你就非受不可了。其实它是非和合非不和，这就是阿罗汉为什么能够一切法不受，因为他能够证得非和合。菩萨是在不和合当中又从空出假，又能够跟众生随顺因缘能够达成一片，又能够和合，那是自在啊。但是我们刚开始啊偏重在非和合这一块，其实你心中所认为的法你是可以把它放下的，因为它没有真正跟你连在一起。也就是说你心中的观念是可以重新来过，是可以归零的，因为它没有真正和合。那么因缘，这个因缘是指小乘的因缘，小乘的因缘是缘生缘灭，但是它没有讲到这个常住的这个心性啊，所以它只有随缘的生灭，所以它这种因小乘的因缘观很容易都断灭的啊。那么这种和合真实的和合，凡夫是认为和合，所以说呢，这是我的个性的，我没办法改了。他说你这个人脾气怎么这样大，那我们没办法改，我从小就这样子。其实这个是可以改的啦，因为你那个是非和合嘛啊。所以凡夫的和合相跟二乘的因缘相，从大乘的角度来说啊，是细论都不圆满啊。外道广纠缠盲无慧眼，那么外道对于这个心跟法之间的关系啊和合不和合因缘自然通通是一种错误的理解。那么应该怎么说呢？应该说妙有真空，密我同阳眼，在一切法当中虽然有它的因缘所生的假名假相假样，但是它是可以把它重新拨开来恢复它的真空的心性。在真空的心性当中没有一个自我，也没有一个所主宰的法，所以结论切莫把十界的依他做本能，这一切的缘起法都是缘生缘灭的，从一念心性的角度来观察，它是本来是没有的。这个观法无我啊，牵涉到你一个人是不是能够很快的改变你的个性。其实这个观心无常跟观法无我表面上它是对峙比较维系，好像表面上不影响往生了哈，因为往生其实你爱取调伏就够了。但是如果你能够知道你的心是没有一个自我，没有一个真实的法的时候啊，你在调伏烦恼会有帮助吗？因为你没有自我设限啊。我们举一个例子，什么叫自我设限啊？有一个马戏团发生了火灾，那么这管理员就紧张了，这个火已经没办法扑灭了，赶紧把这个狮子老虎啊这些动物的这个笼子打开了，把这铁链也打开来让他们自己跑掉。后来发觉啊烧死了不少动物啊，而且这些动物呢烧死的动物都是在马戏团待过三年以上的，那些刚抓过来的动物都跑掉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产生了自我设限。一个野生动物它刚开始来的时候它是会抗拒这个因缘，但是它抗拒久了，它走一段时间碰到铁栏，走一段时间被绑住，它会产生自我暗示，它会告诉我自己我走不出去了，我走不出去了。那么时间久了以后，他那种自我意识形成一个法，就是走不出去这个法，这个这句话的法把它给限制住了。你这个时候即使把铁链打开，他认为他走不出去了，其实自我设限的。当然这个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一块，我们到了大圣的空观是可以取代这块的啊，观察直接观察立根人，不要说什么无常无我，直接正念真如，直接观察到你一念心性的本体本来清净，就没有我没有我所了。所以无常无我这块大乘的空观可以取代，但是大乘空观是调，它的定位是安住力啊，是我们讲到哈。那么安住跟引导是大乘的智慧，小乘的智慧给我们临终的最大的养分是来自于调伏力，调伏爱取，这个大乘就没讲到这块了。好，我们看这个总结，请大家回到讲义84页。那么84页呢，其实整个思维苦谛调伏爱取的方法，我们看下面的37道品， 他的正修就是四念处，尤其是调伏色身的爱取，调伏感受的爱取，这两个。刚开始先调伏色身，因为我们所有的贪爱以正报最严重啊，所有的财富这些异报都是其次啊。那么你色身这一关通过去以后，你要调伏感受，你能够把感受慢慢的内收，你往生就没有东西可以障碍你了。你只要把色身的爱取调伏，把对感受感官的爱取调伏，临终你一定没内部的障碍没有了，你的佛号可以发挥100%的效果，那个车子在开了，前面的石头都被你扫干净了。我们前面的忏悔业障这个延迟示众啊，是调伏外在的业力，不要有太多的业力的障碍。这个调伏爱取呢，是扫除内心的障碍。那么四念处是正修，那四正勤呢，四正勤其实就是持戒了，在这个时候加强持戒啊。四正勤主要是一种业力的改造，那么他对恶业有两个态度，已生的恶业令断，未生的恶业令不生啊。已生的恶业令断当然是忏悔了，未生的恶业令不生就是持戒了，尽量远离恶因缘啊。那么对于善业也是两个态度，未生的善业令生，已生的善业令增长。这就是对四个法啊，四个法就是对恶法两个态度，善法两个态度，叫四正勤啊，这个改造业力。那么四如意足，这个四如意足修习禅定了啊，修习这个专注力啊，这个专注力呢，来帮助我们的四念处的观慧啊。这个是这两个是助横啊，一个是持戒，一个是禅定。那么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是修学的次第，五根就是对四念处的这种智慧产生信进念定慧的五根，这个属于资粮位。五力它有破烦恼的力量，它是属于加行位啊。那么八圣道分呢是见道位，七菩提分是修道位，所以这个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呢，它是属于修学的阶位啊。好，那么我们四地法门到这个地方讲完啊。那么四圣地当然主要就是思维苦地调伏爱取这两块啊。好，我们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境界师父，因为一胎化政策，我过去曾过做一次人工流产手术，换了杀戒，现在要进行忏悔，又因身体不能够跪拜，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取代？当然是可以取代了哈，不过我们应该是这样讲啊，可以调整了，但是不能完全取代啊。这个是这样，在忏悔的原则是这样哈，我们造业是身口意三业一起活动，不管你造杀盗淫妄，一定是身口意三业。那么你忏悔，当然也要三业记住了啊。所以但是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啊，身业的礼拜，口业的称念，意业的观想跟忏悔。那么就是说呢，过去一直三业身口意来造罪，你忏悔当然一定要有身业的礼拜跟恭敬嘛。所以身业不能完全取消，但是可以取代。你真的不能礼拜，你就每一拜就问讯也可以，但起码你那个动作要做出来，你不可以完全没有身业的动作，那你这个忏悔三业不记住，缺乏身业，力道就薄弱了。所以你如果真的不能礼拜，你的心恭敬心一定要有，嘴巴至少要震动，要创造一个声像啊，口业的称念，意业的礼拜你改成问讯也可以，但是那个动作一定要做出来，一定要三业记住。所以说呢，礼拜呢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取代，但是不能取消，这样清楚吗？忏悔是很重要了，其实忏悔业障跟调伏爱觉，这个是要长期做的了，只是说我们刚开始在忏悔啊，要密集一点，自乱是用重点，等到你冲个100天200天300天以后，你后面就可以稍微放松了啊，因为你出众的业被忏干净以后，你会感觉到会真的会出现好相啊，就算没有好相，至少它的业力会沉淀下来，你身心会觉得比较调柔，比较轻松。 你那个迷鸟性也比较强，所以你把粗重的业给调伏了以后，你接的工作就是调伏爱取内心的问题了，思维苦地调伏爱取，尤其是个感受要把它收起来，因为我们在娑婆世界流转了、都是用感受来获取快乐，但是你会发觉啊，感受也带给你痛苦。你看你一个人经常放纵感受人啊，你特别敏感啊，你那个感受力太强啊，你也不好受啊，你也付出代价。所以你趁早把感受收起来，你临终的时候外境的这些波动对你会影响到降到最低啊。这个六根的门你其实可以把它关起来，你打开往生的门就好了，六根的门对你没有好处了。诸位，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哈，佛教的因缘观呢、就是说你有多大福报你就有多大福报。你说哎，我福报这样大，我把六根关起来不是很可惜吗？有人这样想，我福报这样大，我都可以享受嘛，到临终再来求往生就好了呗。到临终你走不掉了，因为你在享受福报的时候，你把这个感受养得又肥又壮，糟糕了。你把六根关掉，该是你的福报不但不会失掉，它的层次越好，档次越高，更精致的快乐，你该是你的东西你一定不会失掉的，听佛陀的话绝对不会吃亏的。不要再用六根了、尽量用你的心了、少用你的眼睛鼻子嘴巴来跟外界接，尽量用你的心来看这个世界，不要再用眼睛鼻子嘴巴去看世界，不要这样，用你那个明了的菩提心、空正见还有智慧去看心了，去看世界。你如果把六根收起来啊，你发现你的心啊更清楚，看事情更清楚，更清楚。因为你的干扰越少，你的太多的刺激减少了，你那个对人生的观察更敏锐啊，更清楚。你就会知道这个六根啊是不需要的、多余的、障碍的。所以我们慢慢，我们刚开始先拜忏，把重大的业给调伏下来。第二个就是开始六根要往内收了。收，如果你真的是，尤其诸位，你一旦到的50岁以上啊，要做最后冲刺啊，你的六根真的要收起来了，少管闲事的，真的是这样。事情管不了了，你看印光大师讲，好事不如没事啊，真的，因为你这个管闲事都是用六根的、你临终的时候突然间要收，收不起来。50岁以上、少管闲事了，开始要收拾六根了。请大家打开讲义第84面，我们看丁氏圆觉称。我们佛教的修学啊，相对于其他的宗教来说算是比较多元化的。一般来说我们有84000个法门，那么在这么多法门当中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5大类啊，就是我们说的5乘的修学法门。那么这当中呢，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修学的重点把它分成3大重点啊，就是你整个一生当中啊，你的整个从一种颠倒凡夫到临终的正念，主要你一生当中你必须做3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处理业力的问题。我们在三界当中的流转啊，我们会因为一念的颠倒受到外境的刺激，我们造了很多杀盗淫妄的罪业。当然这些罪业，有些罪业已经得果报了，那就没了，但是有些罪业并没有得果报，它是处在一种沉淀的状态。但是不幸的是，我们今生有时候又不去造作，今生的造作杀盗淫妄，他就会把过去的已经沉淀在深海当中的这些所谓的业种子又把它给激发出来，这个就是要小心了啊！今生的业力 在激发过去的业力，就形成一个强大的业力了。很多净土宗的学者会有一个严重的盲点，他完全不管业力，他说怕啥，带业往生呗，这句话会害死你啊。古人对带业往生是有明确定义的，带业是带的业种，你不能带现行。什么叫业种呢？就是这个业力毕竟是经过你忏悔对视以后，它是一种，楞严经说它是一种沉淀下来的业力，它不能是一种活动很强盛的一种炽盛的现行。我们过去因为一念的糊涂造了杀盗淫妄的罪，这个可以理解，生死凡夫呗。啊，你没有学佛法，你心中没有道理的支持，你当然是跟着感觉走吧。所以你在学佛之前所造的罪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明白道理以后，你没有产生一种对视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不断的辗转增盛，你就要小心了。业力最可怕的就是烁烁现行，声声耗药。你临命终的时候，你是扛不住这么重大业力的刺激的，你扛不住的。所以我们在往生的人，如果你有志于临终往生的话，你一定要在你生命还在的时候，你一定要至少要有一次的、两次的、三次的加行，好好的处理你的业力的问题。因为你现在还来得及，你身体还健康，精神还在。我必须提醒大家，这些业力你不处理，它不会自己消失掉，这第一个业果不失。你房间里面有一堆垃圾，你不扫扫除它，它不会自己消失掉的。你这是念佛，你是把它压住，如实压草，你要去忏悔啊，要去对峙啊。所以你现在只是用佛号去压它，临命终你不一定压得住啊。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它会增长广大，因为你不忏悔就意味着你不想改变，你不忏悔就意味着你念念的随喜，因为你没有忏悔表示你内心没有反转嘛，你还是随顺这个妄想在跑嘛，所以你很可能会造第二次第三次，所以你不断的去激发这个业力，所以到临命终的时候你根本连提起正念的机会都没有。临终的时候你看业力重的人没有经过重音声啊，直接到三恶道去啊，直接。净土宗我们必须要争取在阿弥陀佛没有现前之前，你一定要让你的身心保持风平浪静。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已经是负担够重了，已经内忧外患，即便没有业力的干扰，你已经够你受了。你要失去你一生当中熟悉的人跟环境，你要面对一个不知道的未来，你的心中已经是压力够大了，所以你没有必要再用这么大的业力来刺激你了。所以我们往生的人一定要为自己创造一个风平浪静的环境，你才有助于提起正念啊，这是你要注意的。诸法因缘生，临终的环境是你自己要去规划要去布局的，它不会自然出现的。所以我们通过不断的忏悔啊，不断持戒啊，慢慢的我们把重大的罪业一次一次慢慢的啊，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慢慢把它沉淀下来。你不一定要把它完全忏干净，但起码你必须把它忏成不增长业，这是往生的最低标准。在你的生命当中不允许有重大的业力来主导你，除了你往生的力量以外，所有的杀盗淫妄的罪业你都必须要把它处理掉，让它变成一种没有得果报的力量的不增长业，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为临终做好准备，为临终的障碍，为临终的地雷把它清除干净啊，扫除临终的一切障碍，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么这个人天圣，当然你可能经过三年五年的时间，你必须要扫除你生命中的地雷，重大的地雷， 那慢慢的你应该还可以再提升到第二个阶段，就是你要处理你的颠倒妄想，妄想的问题。业力这一块还比较好处理，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修行。那你处理妄想，你的问题就更复杂，因为妄想的形象比较维系，而且我们平常是习惯跟妄想打成一片的，我们平常是心随妄转。我们一般人的六根啊是向外攀岩的，很少人会自我反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没办法进步啊。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但是我们不容易看到自己的妄想啊，所以我们就跟着妄想走啊。那等到你到的二乘的角度，从人天乘提升到声闻缘觉的时候，你开始要内观了。你开始变成一个从好人提升到道人的时候，你记住一句话，什么叫道人？就是你尽量没有对错的概念。如果你现在的生活，日常生活当中，你还活在一种对立的思考，哦，这个是你对，这是他错，你就很难调伏妄想。所有的生命的因缘，就是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所以这种声闻缘觉乘啊，它已经从一种向外的观察转成一种向内的观察，或者说向内的调伏。所有的事情，遇到事情，你只有一句话告诉你自己，这都是我的妄想分别。事情没有好坏啊，你就反省你自己就好了啊。因为这个因缘生因缘灭，谁对谁错说不清楚了，人生错综复杂啊，因缘果报啊纠缠不清啊。你可能你今生对，但是你前生是错的，你必须为前生负责。所以谁对谁错，把今生跟前生加起来就说不清楚了，说不清楚你就别管他了，你好好的调伏自己就好了。所以到了这个缘觉乘，上了缘觉乘的时候，开始提升从忏悔业障的这种的一个层次啊，提升到一种向内观照，开始思维苦地调伏爱取。我们的妄想有两大类啊，在楞严经把妄想分成表层妄想跟坚固妄想。有些妄想你是不着急对峙的啊，你比方你早上起来喝一杯咖啡啊，吃个面包啊，看个报纸去上班，这种柴米油盐啊，这种日常生活的妄想啊，它呢问题不大，问题不大。但是有些妄想已经形成一种强烈的习气，这个你就要注意了。
法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净界法师，我们在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我们一起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师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一个节目时间在这里 FM104.6 波段佛法在世间节目跟大家再见，拜拜。